今天这一堂真是不容易讲，我们从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看起。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，其实我不会分析这个经文，不会这样子分析，但是我们读应该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去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啊，各位，也许你对这经文又是还算熟悉，起码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嘛。但是你再想想看，这我们能够接受吗？这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啊？不可以跟他的，不可以叫你的儿女跟他们的儿女通婚啊？这个勉强我们可以说接受吧。因为现在虽然我们口里会说我没有种族歧视，可是我们自己在择偶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儿女择偶的时候，恐怕我们还是对肤色、对外貌、对身家有些考虑，而这些考虑其实也不一定是错误。你今天叫我跟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女儿女孩子跟我的孩子结婚，我会觉得这个假如语言也不通，什么都不通，那么爱斯基摩女人住那么冷的地方，我的儿子非常怕冷，我会觉得这婚姻不会太幸福。婚姻生活有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想法，而且我们凭着理性去思想，凭着我们的感情去有些判断、有些取舍，这个并不是罪恶。就好像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，就好像你喜欢住在哪一区，就好像你喜欢听谁的音乐、看谁的小说，这个并不是歧视，这个并不要把它想成说你偏心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喜好，没有，这不是什么罪恶。好，但是单单就是在我们社会上，我们社会上或现代社会，歧视或者说因着他的肤色、因着他的年龄对他有一些，这个我想在法律上恐怕我还不知道怎么讲，也许邓弟兄还可以在法律上纠正我一下，什么叫做歧视不应该有的。我自己想到的就是那个在待遇上应该是同工同酬，应该同样的机会。那么心中你对某些人因为他的颜色、语言或者他的政治立场很厌恶、很讨厌，那么只要没有在法律上犯法，你要表达也不一定不可以，反放在心里，你要怎么表达都可以，你讨厌他的半死，然后口蜜腹剑的跟他握手，应该也是不但是法律允许的，也许是社交生活中称赞的，你对你一个很讨厌的人，你能够有礼貌的对他。我们基督徒有真正的种族平等的立场，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别的地方没有了，不是我觉得，我确实没有了，因为离开上帝在每件事上都会偏差，虽然有上帝的一般恩典托住，但是人不信靠上帝，迟早会在科技、在文化、在各样的事上会有偏差、会有错误。我们基督徒因着神创造了万物，我们因着相信我们人不管红黄黑白中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他爱他喜悦他所造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平等的基础。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受造的，这个世界被造的时候唯独某一种肤色、某一种人，那个才是上帝所爱的。你记得原来造的是亚当，那么亚当一个人如果很好，圣经就不会说那人独居不好了。亚当一个人如果能独处，我想甚至某个国家民族觉得自己可以独处，就不需要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了，就需要有其他的人来帮助了。 当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，其他都被消灭了以后，我们也没有在挪亚的闪、韩、雅弗这三个种族里面看到神对哪一个种族特别的优厚、特别的恩待。通常闪、韩、雅弗就是挪亚的这三个儿子，一般大概会说雅弗是白种人的祖先，那个韩是黑种人的祖先，闪是黄种人的祖先。不管是不是，那么起码这三个族类在创世纪第十章讲到这些国家的时候，最先讲到一个最正面的字眼是尼禄，在第十章第八节，古时又生尼禄。那么古时生了尼禄，这个是韩的儿子，也就是黑人，或者说就是迦南人，也是在这个体系里出来的。他特别讲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他是世上英雄之首，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就是我们一般看创世纪第十章，就是理论上，我不知道怎么解最正式最正确啊，就是理论上挪亚的三个儿子是所有人类的祖先，而这三个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，你看不出，这里不是看不出，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哪一种人神最喜悦，神不喜悦。耶和华爱他一切所造的，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基础，就是不以人为出发，不以宗族个人的喜好为出发，我们以圣经为出发，我们发现所有受造的人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蒙恩的，都是蒙爱的。因为神的创造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念，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非宗教、其他的无神论，它没有办法来提出人类平等互相尊重的任何理由，你只能最多说这好像是一个不正自明的一个命题而已。但是恐怕很多人会怀疑，当人没有信仰、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我再一次觉得就像后现代说的，一切都没有 foundation。 后现代的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anti-foundationalism， 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基础。我同意这个讲法，虽然这是一个不当的讲法，但是不信上帝的确，我们的一切包括慈爱、怜悯、公义，不管你怎么定义，一定不是矛盾就是空中楼阁。我们有，不管我们做得到做不到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万人都是神造的，神从一本中造出万人。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讲这件事的时候，也没有提到哪一种人神特别讨厌，哪一种人神特别喜悦。在罪恶没进入世界的时候，通通是他所喜爱的。当然那个通通也不过就是亚当夏娃了哈。当罪恶进入世界以后，也没有哪一个人，包括圣经的英雄榜、圣经的属灵伟人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你再去看，很多人这反而变成一个问题。但这问题不是一个我们的答案吗？就是为什么旧约里面，其实你要看看新约也是一样，因为新约你看看新约的英雄，就是新以色列人，就是教会的十二个使徒，你看看有哪一个人像样的，都不是很英雄，都有很多的软弱，都有很多的无知，都有很多争名夺利。旧的时候那就更是这样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以色列人是什么血统上特别优秀，什么特别聪明、特别有道德、特别有智慧，没有。你清楚看到，甚至我们常常有这个问题，这问题就证明我们看对了，圣经讲的也对，以色列没有得天独厚，神没有特别给他们什么，神是很恩待所有的人，就现世的福气来讲，大家都有。那么你说，哦，可是迦南人就不一样了， 神如果没有特别恩待以色列人，对了，神拣选了，神拣选以色列人，那是叫我们学习谦卑。神弃绝了以扫，或者也弃绝了迦南人，那不是不公平吗？好，各位，请你多为我祷告。现在就是难讲，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听进去的。迦南人，你进到那个地方，把他们通通击杀，灭绝尽尽。这个事我们不能够说，这是因为圣经记载的，我们不能说没有这个事，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。这个事，而且很清楚的是上帝的吩咐，不但在这里吩咐，后来扫罗失去他的王位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扫罗联袭了亚玛利人，没有把他们灭绝尽尽。看起来扫罗做的真是对耶，看起来扫罗得胜了以后没有把敌人赶尽杀绝，很人道，不做不必要的杀戮，这是很对的。为什么耶和华这么愤怒呢？那当然最简单的解释，但是错误的解释，就是说这是旧约的观念，或者是你在自由派批判一点，就是旧约的神是一个地方部落的那个民族信仰的一个小神，这个神嫉妒、骄傲、自大、狂妄、癫狂，然后又以貌取人，因为他在献祭的时候，祭司如果有残疾，还不可以到他面前来，他又好吃，要把头好的东西献给他。我这样提一下，希望不会冒犯我，我绝没有冒犯神的意思。我希望我说的任何事，我和各位能够更加敬畏上帝，更加全然敬畏上帝。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情形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，旧约的上帝也好，新约的神也好，是同样一位神，同样慈爱怜悯。我知道千千万万比我聪明的人，包括比我聪明的批判学者，他们绝不同意这句话，他们还勉强可以接受新约的神是不错的，耶稣是不错的。不过再敏锐一点的，像罗素就会说，耶稣会咒诅一棵无花果，只是因为他到那里在不结果子的时候没有果子就咒诅。耶稣也没有多高贵的人格啊！你如果没有想到全貌的话，你也会觉得罗素讲的有道理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把这些都消灭，我们稍微再提几个，让刺激各位的下午本来可以打个瞌睡的，让各位很不安的，看看能不能听进去，能够去很痛苦。不仅是击杀了这七国的人，今天邓弟兄他，我不知道是谁选的起印经文，领会吗？每次都是，还是你们一年开始就规定好了？就是我教会决定，就是说一开始就决定了，还是每周每周看？每周每周啊。今天选的实在非常好，实在非常跟我讲的切题，胆子也实在很大。136篇里面每一句都有半句诗，每一节都有半句诗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感谢主，这是真的。可是你不觉得很讽刺吗？我们当中如果有非基督徒，你来看，你不会觉得愤怒的想要拂袖而去吗？你不觉得第十节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，要称谢他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？埃及长子的妈妈听到了会怎么样？跟救恩有关的事，常常跟血有关。我们其实应该知道，这都只跟耶稣有关系。以色列能够出迦南，前面九个神迹都没有用，或者说都没有让法老改变他的心意。 只有到第十个神迹。如果前面的神迹是伤害了埃及人，因为埃及人伤害了以色列人，神给他们一些处罚，勉勉强强我们就说好吧。也有很多的神学家说，那九个灾都是击杀埃及的神，像黑暗的灾是击杀日神的。这个讲法现在也有一些解经家反对，就是不一定是这样，看起来未必如此，我觉得也未必如此。耶和华就是行了神迹，要打击法老，让他知道他做的是错的，让以色列人出去都没有用。到第十个灾，哦，前面的灾就是没有叫我们这么难过的，而且圣经讲的是很清楚的，耶和华的使者巡行埃及遍地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。讽刺，哎，各位，真的很讽刺。我再次说，各位，我希望我做的任何事，包括我今天讲的道，我希望你经历的任何事，包括你今天听得到或平常看圣经碰到顺利不顺利的事，盼望都能够强化我们的信仰，不是要击打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的信仰更坚固。坚固的一个方式就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撞着我们的信仰，房子总不倒塌，不但不倒塌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我们能更坚定。讽刺的是，埃及人在那天晚上，以色列人和埃及人，以色列人是在大吃大喝，以色列人是在吃喝准备迎接他们要得的自由，他们要脱离的奴仆苦难的生活。看起来是不可能的，前面九个那么大的灾都没有达成这个果效，现在能够行什么事？一夜之间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，包括法老的长子。各位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在他们吃喝的时候，埃及每家人开始哭。逾越节的羔羊涂在门楣上是血。圣经讲，耶和华说，今天我会巡行埃及遍地，击杀，我会进去击杀他们，击杀那些孩子。那么耶和华进去，耶和华有那个能力，耶和华有绝对的能力辨别这是家，这是埃及人的家，这是以色列人家。耶和华绝对能辨识，连我们今天可能都能辨识，以色列人住在歌山区，那是黑人区，或那是白人区，那是什么区，就是这是人都有的，耶和华更能辨识。但是那天晚上，耶和华认血不认人，门楣上有血的，你知道那什么意思？那是象征性的表达，这个家里已经死了人了，不要进去再杀了，没有血的就要进去。各位，这很残酷，很血腥，哎。于是在那天，以色列人在吃喝的时候，埃及人悲惨哭了。你们喜欢文艺的，耶稣死是一个死，像逾越节的羔羊。耶稣死不仅像逾越节的羔羊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也像埃及的长子，都是无辜的。当然没有人是无辜的，但相对一个孩子总是比较无辜的，也是长子。耶稣的死，我们通常想到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以至于我们在剥饼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；以至于在分杯的时候，仍然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的。我们会想到那只羊，各位，那些孩子也是， 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，那些孩子不死，他家里就有一个人一定要死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得罪上帝是一个严肃的事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人要自己做主，违反上帝的命令，不尊主为大，那是严肃的事，那是可怕的事。因此神其实不是对埃及的长子，不是对迦南人，不是对这些人而已，对每个人其实都有提醒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我们生在罪中，死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在死亡里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我们死在罪恶里，虽然人生活仍然结婚生子，吃喝玩乐，生病健康，旅游工作都有，但是我们在死亡中，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历到这种死亡的可怕。圣经上在说我们在死亡，或从出生或从母腹开始的这种死亡，神一直都在提醒我们不要死亡。以色列啊，回转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圣诞节的信息，等一下邓弟兄也会报告圣诞节的信息，每个教会都是，我们是欢喜快乐，我希望你的圣诞节是快乐的，当然我希望你天天都很快乐，天天都是 Merry Christmas Merry Day， 每天都是。但是圣诞节其实我们很正确的也注意到，并不是我们很 merry 很快乐，事实上基督徒常常圣诞节圣诞假期不太是 merry， 不太是 happy season， 是 busy season， 很忙的，很辛苦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忙碌辛苦为了一个目的，主要的目的我觉得还不是叫基督徒欢喜快乐，是传福音，是在提醒这世界上的人有真正叫你快乐的好消息。这好消息让你远离上帝的愤怒。哎，如果你说上帝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嘛？好，各位，我越引越多的故事，我不能引这，我不能够去提这些，只是这些都有关系。为了一个果子，那么他要以色列离开埃及地，他干嘛把人家小孩杀掉嘛？他到迦南地，他到以色列，让以色列到迦南地，他干嘛要把这些迦南人通通都杀死，要赶尽杀绝，甚至到多少年以后，扫罗没有把他们杀绝，还要因此剥夺王的权位。神借着这些，神借着我们今天生活中每个人的生死，特别包括很多人的死亡，在提醒我们，有一天就是我们自己，有一天你我我们都要死，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程中，但有一天我们会其实也不能说真的死，我们会有第一次的死，第二次死是在地狱里的死，第一次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连耶稣都经历的。避免死亡啊，远离死亡，归向上帝。神借着别人的死亡，神借着警告要你远离死亡，归向神。你要说神很残忍很小气，哎，就听其自然嘛，哎呦，信仰自由嘛，他要拜这个就拜这个，他要拜那个就拜那个，你何必那么小气好吗？姑且我们说宇宙万物都是你造的，你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好吗？我们就姑且承认这一点。但是如果你这么大方，我上午第三堂讲例子，我儿子要真不喊我爸爸，我也不必把他杀掉嘛，不喊我爸爸就抚养成长大了以后法律责任尽了，你自生自灭嘛，甚至祝福你，何必那么小气呢？各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死亡的确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地狱和天堂的确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 鼓励各位去看那个什么《地狱来鸿》C.S. 路易斯写的那个书，地狱和死亡不必把它想成那个上刀山下油锅啊，什么很可怕的那些折磨啊。我碰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学生，那个时候他是老三届的，下过乡，在文革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他人很好，对我也非常好，对基督教也很友善，但他完全不信。他起码说我绝不怕地狱，他说我上山下乡过，什么苦都吃过，什么羞辱都经过，别人能受的我也能受，别人不能受说不定我还能受，他地狱我不怕。有人一起在受苦，我说不定还有一点快乐，因为别人被刀切得好痛，别人被火烧得好厉害，我能忍耐，我看到他还不如我，我还很快乐。各位，谁说地狱里有人和你一起受苦啊？谁说的？地狱罪恶就是自我中心，一个自我中心没有上帝的人就在罪恶里。 C.S. 路易斯书里面讲到，地狱就是每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谁都不理，只要自己，只想到自己，跟别人越来越疏离，越来越满足他的愿望，上帝让他越来越只有他自己，他要的都有但只有他自己。于是同时的这一点我们都能经历，同时你只有自己，你想要都得到了，你无比的寂寞和痛苦，而那是你自己找的。各位，每个人都自私，罪恶就是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当我们有本领有办法让我们的自私得到的时候，别人都怕我们，别人都不爱我们，别人都远离我们，我们就是要得到一切的好处。通常这个都是皇帝或者暴君才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皇帝暴君他得到了他要的女人，他有后宫妃嫔有8000有6000，有许多许多男人为了要照顾这些女人要被宫刑，要被阉割，没有家庭，没有未来，我都不知道这些制度，那皇帝怎么可能继续下去？但是人自私，如果我自私没有上帝怜悯也会这样，只是我们一般人没有皇帝那样权力，我们就小小的自私，但也叫身边的人很痛苦。有的时候我们能力大一点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自立，我们的唯我独尊，我们关起房间谁都不要碰我，或者把别人都赶出去谁都不要碰我，或者把别人都赶出这个区域。最近好像金正恩，别人都不可以跟我一样同名，好，你都可以做到，你绝对有更大的痛苦，那种失落，那种孤单，那种寂寞。我不要谈政治，但是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，你们晓得就知道他非常容易哭，我想他一定会哭，他没有朋友，他寂寞，他孤单，集一人喊万岁，他都知道他寂寞，他孤单，他残忍待人，他自私待人，所以他没有朋友。当然我们话也说回来，就算他善良的待人，他没有上帝还是没有永远的平安。地狱非常痛苦，罪恶非常痛苦，地狱不必将来到地狱阴间，那个火那个虫那都形容的，不必到那里你才能体会，你现在就应该能体会，就如同天堂不必将来到天上才体会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。地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得意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，因为我自己看到，小的时候看到最得意就是那些霸凌别人的人，好神气哦，好神气，他拳头比别人大，别人都怕他，别人看到他就怕他。我不相信他会有快乐，我不相信他会在任何一个时候有快乐。地狱就是当人以自我为中心，神有的时候提醒他一下那种痛苦。因此不必把地狱想成多，想成是可怕极了，不必想成什么刀山油锅， 我相信那是最痛苦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现在就能体会。我们现在自私自利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自私自利被神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真是很难过。神借着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死亡，我们看到的死亡，或者我们生活中的痛苦，在提醒我们躲避将来的愤怒。我们没有办法躲避，我们罪有应得，所以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死都有一个代赎的含义，一个无辜者替我们流血，使我们认识上帝的爱，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蒙恩。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第十七节，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因为这些人死，以色列人得到救赎。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些，那这个神实在也是很小气、很狭窄，甚至很残忍。他杀了埃及人的孩子，让以色列人能出去；他杀了迦南的君王，让以色列人能够自由。这还是太狭窄了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的，甚至对当时的人都有。各位，第一个，不要把人间的祸福当作一切，尤其不要把人间的生死当作一切。如果你觉得肉体的死亡就是最坏的一件事，这个世界当然一切事都不能解释，为什么好人会死，比较好的人会死，为什么比较好的人，我说比较好就是没有绝对好的，比较好的人他会生活不幸，为什么没有这些，没有比较对应的公平。基督徒不能这样想，固然基督徒也不能不这样想，不能不这样想就是我们有正义感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的铁则，那是不能改变的。所以有报应，有功，有赏，有错，有罚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教会、社会、国家、家庭里面，我们的赏罚能更公平、更恰当，这当然都是很困难的事，这是我们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就会一直有的问题。怎么叫这更公平、更慈爱，我们大家学者都在讨论，我们选民也都在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想法。我们没有说社会上世间暂时的公平和慈爱是不重要的，重要，我们也需要改善，但是那不是一切。我们知道有永恒，因此这是我希望能够表达出来的。人间人大人小孩遭到横死，迦南的大人小孩，埃及的孩子遭到横死，不是最坏的事，他们没有死也未必是最好的事。他们遭到横死，3岁就死了，2岁就死了，或者30岁死，不管是迦南的或埃及的，各位，使他们比较能够减少继续活在世上作恶和被恶伤害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永恒里面，不管在地狱或者是乐园里面，在地狱里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在地狱里面受到的永恒的刑罚比较轻。各位，这并不是坏的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那群埃及的小孩没有死，他们继续作恶，他们继续虐待以色列人，以至于埃及世世代代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都下地狱，受不是几年几十年的痛苦，受永恒的痛苦。现在他们早一点死，使他们永恒的痛苦能减轻一些，这并不是最坏的事。我的意思再一次说，恶人的死亡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而恶人死亡的时候，没有让他继续活下去，使他做更多的恶，使他有更悲惨的永恒的刑罚，这并不是最坏的事。这是我要表达的，我希望我能解释，就是埃及孩子的死和迦南人的死， 在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还是神的一个怜悯和恩典，没有让他们受更严重可怕的刑罚。更何况各位，这也在提醒他们的父母，也在提醒我们，神哪里没有给机会呢？我说过，我们每次看到人的死亡，每次看到悲惨的事发生，让我们都能想到一件事，不是他们更有罪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希洛亚楼塌，或者说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神为什么让有些人活得长一点，有些人活得短一点，有些人遭遇横死？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并不知道全部的原因，但我们知道一个原因，当飞机出事的时候，当疾病，当气爆死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，或者我们不是全然知道，但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这些人神让他们死，提醒我们活着的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被互相勉励，不要让高雄气爆的人白死了，他们的死没有提醒我们；不要让我们周围的人的死亡，包括我们长辈的死亡，白死了，他们的死没有提醒我们。神在提醒，神对埃及人有没有提醒？神有九个灾，那个时间解经家说大概半年左右，很 tense， 在提醒。摩西会讲那些灾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大人小孩都会知道，因为圣经上讲的耶和华要降这个灾，理由是你们做了什么事，你们不让以色列去敬拜我，你们不让以色列侍奉我，你们虐待我的百姓。不需要这九个灾的提醒，神放在我们心中的良心是非律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人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。可是常常良心的提醒我们麻木了，灾难的提醒，刚开始当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躲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怎么在意，后来躲不掉了我们也能行的时候，法老也不怎么在意，后来当灾很大的时候，或者法老的术士不能行的时候，哦，这是耶和华做了，就悔改了，就后悔了，就决心，就愿意让他们走。可是哎呀，真是好难过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灾一缓一停，我们又固态复明啊，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主啊求你帮助。可是神不会让你一直如此，我们相信神有恩典和有怜悯，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忽略他的恩典和怜悯，到第十个灾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第十个灾是不是还可能免去，我不知道如果有埃及的小孩跟以色列小孩做朋友，或者埃及的大人跟以色列大人做朋友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你要不要忘记，摩西的救命恩人就是埃及的公主。会不会讲，哎，今天注意一下，门口上涂一点血，要不然会出事的。你记得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有不少的闲杂人，我们通常对这些闲杂人也是负面的，因为这些闲杂人好像常常扯了以色列的后腿。不过他们能够出埃及，是不是表示他们也知道这件事可以避这个灾？如果有这些闲杂人可以避这些灾，以色列人难道不行？其他的人不行吗？迦南地的人能不能避这个灾？生命记有讲，你们以后要去攻打城的时候，先跟他们讲和睦的话，他们愿意投降就可以，否则就要杀。 当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妓女拉合来跟他们讲，我决心出卖我的同胞，我决心出卖我的国家，对不起，这是我说的，我决心保护你们，我决心要保护你们，我要接受以色列的神。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拉合知道一件事，他保护这两个人，他决心撇弃一切跟随主。刚刚说背叛国家，其实那样讲的是刺激各位一下，就是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父母兄弟姐妹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国家对他们的忠诚都必须放在对上帝的信靠之下，这我们应该每个人就可以很正确的同意，很欣然的同意。拉合怎么会知道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？各位，拉合那个时候不知道生了没有，不知道听他父亲讲的，还是他是一个老的妓女或老的一个妓女的老板。他说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听到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为你们做的事，各位，这是四十年前的事。你们当中，我们谁还记得四十年前的事？拉合记得，不知道他多大，或者他是后来父兄辈告诉他的，他知道四十年前。他所以他在上帝的光照下，希伯来书说他有信心，那个信心就是我要接受你的神，躲避了灾难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灭绝禁忌是用那个很刺激的字眼，也是圣经的字眼，提醒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认识神给我们的救恩，也求主让我们知道，当神审判的时候，当救恩的门关的时候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信太晚了。我们今天是有好像无数次的机会，但是愿每次的机会都不是浪费掉，都使我们更加愿意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，更加愿意归向上帝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我们这里每个人，也恩待我。主啊，让我们常靠着你的恩典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，除去的彻底，专心尊主为大。主啊，求主也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福气多么宝贵和美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